我们头一天讲到宣教的根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七方面，看到呢，神是要我们参与宣教的工作的。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使命；从新约，神对教会的吩咐，神对教会的使命，是要他们参与宣教。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成就，是要叫万国万民进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教会，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的大计划能够连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目标，有了使命。今天问题是说，我们很多的教会没有这样的看见，单单顾自己的事，做自己四个墙内的工作，没有顺服主的大使命，出去向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的人工作。他们亏欠了主，他们单单把自己的金钱、人力用在自己身上面，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圣经给我们有美好的根基，叫我们做宣教的工作。第二天我们谈到宣道的挑战，我带大家到不同的地方来看宣道对我们的挑战。世界的人口五分之一是回教徒，他们是关闭的民族，很难向他们来传福音。但是神已经开了路，现在很多的回教徒已经开始认识主，开始来追求。只要我们向他们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呢向他们来工作，我们差派宣教师，我们为他来祷告，把这帮的人放在我们心中，神一定与我们同工，向世界的五分之一的人口回教徒来工作。还有另外五分之一，就是佛教跟印度教加起来一共有10亿人。最近呢，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佛教徒、印度教徒，他们从他们的鬼神的敬拜里面归向了主。我昨天跟大家提到，那位的弟兄去到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印度人的教会。有些人对那个福音有兴趣，已经开始加进来教会，组成在印度区那个强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的。那么还有呢，五分之一的华人在世界里面，分散在世界100多国家里面，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自己的骨肉，他们向我们招手，向我们挑战。马其顿的意向对我们说，过来帮助他们。现在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地方有华侨在那里工作，却没有教会。我们北美的教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个呼召，过去帮助呢？在欧洲有50万的中国人，他们向我们招手，过去帮忙他们。在苏联有20万的中国人，分散在5、6个大城市里面，特别在西伯利亚有10多万的华人，从东三省那边过了去那边做生意，去读书，需要我们在那边来建立教会。我们中心差会今年6月已经在那边建立了头一个的教会，希望在94年我们差派多2队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建立教会。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求主预备工人。今天我们进到第三课，第三天我们讲到宣教的预备。我个人怎么样预备呢？我们教会怎么样预备来宣教呢？以下我们有12方面是我们要注意的。头一方面是灵命的装备。每一个要参与宣教的人，首先他要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生得救的经历，以至以后当他出去宣教、出去服侍主的时候，他知道很清楚的把自己重生的经历可以分享出去。 那些马马虎虎，那些对自己的信仰不清楚的人，很难很有效的来侍奉主。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有一个独立的追求，要有活泼的灵命。如果一个人没有灵修，如果一个人没有祷告，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不能够直接的从神那里支取，他属灵的生命常常是个 baby， 常常依靠别人的喂养，自己不能够吃干粮，他怎么样能够去到宣道的工厂去得着喂养别人呢？所以他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活泼，一定要独立。还有呢，这个预备出去工作的应该装备自己有普世感，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民族，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城市，也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教派教会，乃是为着神的国度有普世感。这个人一定会晓得怎么样祷告，把他祷告的范围一路扩大到印度，到西班牙，到中南美洲，到 Ethiopia， 到需要的人种那里，为他们来祷告。所以还没有工作之前，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关心宣教之前，我们先在内心里面放下了普世，为普世来祷告，关心他们。另外一样最主要的关于灵命的装备，就是学习 trust and obey。 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学习依靠主，顺服主。所以每一个要出去做宣教的人都应该有灵命的装备，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就是圣经的装备。头一天我跟大家提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宣教的题目，是我们应该用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查考记在心里面的。不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也要使到别人认识。圣经里面宣道的七个大题，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救赎计划、以色列人的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教会存在的意义跟目的，还有呢世界人的光景，他们怎么样落在呢罪恶里面，怎么样离开神，他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是什么，还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救赎跟他的使命，他给我们的榜样。那么当然最后是讲到使徒跟初期教会给我们的模式跟路线。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看到神的本性，看到他的计划等等的时候，我们要深入的研究，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大计划连在一起，配搭在一起，来做成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圣经的知识上面好好的打一个稳当的根基，然后我们的行动，宣道的行动才是有根有基的，按着圣经去做。所以我们需要圣经的装备。第三方面我们提到侍奉的装备。现在来中信申请的宣教士，头一个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的人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侍奉，他的母会是不是支持了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根本的对教会没有心的，没有侍奉的，他怎么样能够去到呢海外，去到宣道的工厂来侍奉别人呢？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否这个人热爱教会，在教会里面有效的侍奉。我知道呢，很多从查经班出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热心对他们的团契，很热心传福音，但是他们却没有教会的观念，他们以后怎么样出去呢建立教会呢？所以先对教会有认识，先热爱教会，先 建立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侍奉。所以我们对一个来申请的宣教师，头一样就是他的 church 的 reference， 他的教会是否觉得他适合做宣教师。如果他自己教会也觉得他没有侍奉，他自己教会也觉得他不适合，我们就不接纳这个的宣教师做我们的工人了。在教会里面侍奉呢，我们可以分开做几个的层面。第一个的层面是个人的层面，就是这个个人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恩赐，一定要把他的恩赐有效的在教会里面使用出来。第二方面呢，这个人应用恩赐的时候，一定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把教会equip 刚强起来，建立一个强壮的教会。换一句说话，他的恩赐是对整个的 body 教会这个神的身体能够有功效建立起来的。那么当然再进一步，就是不但在教会里面应用这些的恩赐，还有做发展教会的工作，到外面去支堂，在外面去传福音，开拓建立教会。所以目前呢，我们也把恩赐呢分开做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应用在教会里面的，第二方面就是应用在教会外面没有信主的世界的人当中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应用恩赐，在认识自己的岗位建立教会，也出去外面呢来建立其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侍奉上面有美好的装备，这是第三。第四方面呢，一个要做宣教的人，他也需要在专业上面的装备，或者是职业上面的装备。现在呢，有很多的职业已经成为宣教的桥梁，很多的关闭的国家宣教师不能够进去的，但是专业的人可以进去。好像最近我们有个姐妹去西伯利亚，她想在那里长居，但是没有办法长居。不过当地有一间的大学对她呢很有兴趣，说能不能够来帮助我们教书。那么这个姐妹呢，对大学的教授呢完全没有经验的，但是呢他得到一封的聘书，这个聘书要请这个姐妹去教 economics 经济学，那是根本不认识的。但是因为这些国家呢很急的需要人才，所以无论谁愿意去的都很容易进去。中国大陆也是这样，他们需要科技的人才，需要呢商业的人才，需要 computer 的人才等等。如果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已经装备好的，我们就很容易透过这些职业进去这些关闭的国家。回教的国家现在也不容易进去，但是医生护士医疗各方面的人他们都十分的欢迎。所以有一个基本的那个条件，基本的 guideline， 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侍奉，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从那边来做那个装备。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学习，透过大学的学习啊，透过某方面的装备，我们预备自己有一个的职业，成为呢进去宣教工厂的桥梁。好像保罗出来侍奉一样，一边传道一边呢支帐篷，在一些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不利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呢应用他的职业作为呢传福音的桥梁。所以这是第四方面，宣教在专业上面的装备。第五方面我提到的，我们需要品格的装备。很多的宣教机构告诉我，他说宣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品格的问题。他们去到工厂不能够吃苦，不能够有牺牲的精神，这是品格的问题。他们出到外面硬邦邦的，不能够跟人相处，不能够转弯，没有活动性，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以致呢产生了人际的关系，跟同工上面，跟本地的领袖方面，跟所建立的教会上面都产生了问题。所以一个要出去的宣教士，他应该有美好的品德，有忍耐，有容量，有爱心，有团队的精神，他的做事情的方法应该呢有 flexibility， 不是硬邦邦的，能够呢跟别人相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曾经呢遇过有宣教师跟宣教师产生很不愉快的事情，以致呢大家彼此的伤害，最后呢两方面都需要回来本国，不能够在工厂上面侍奉，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宣教师要学习刻苦，学习牺牲，学习呢把荣耀归给神，不归给自己，学习呢把工作做了起来以后交给本地的同工，自己呢技术出去呢做开放的工作。换一句说话，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成就放下，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品格的装备。第六方面的装备就是体格 physical 身体上面的装备。最近呢有个宣教师想要到中美洲去传福音，但是呢他身体很弱，那就眼睛有问题，去到那边他也怕太阳，去到那边眼睛不舒服。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地的人也对他误会了，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每天都躲起来不敢出来探访呢？到底呢你是不是想来侍奉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弟兄姊妹呢对他有很多的误会，他自己也觉得呢他的身体不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最后他退了出来，是很可惜的。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出去之前，我们好好锻炼自己身体，以致呢能够应付一个新的环境，或者呢一个困难的环境，或者一个落后的环境，仍旧可以在那边可以呢忍耐的刻苦的来侍奉主。我从前去印尼的时候，到了一些小乡村那里，真的非常的落后，很不习惯，睡在一些的房间里面，有很多呢虫，很多蚂蚁，睡得很不舒服，天气呢非常的热，灰尘非常的多，蚊子非常的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身体呢软弱起来，真的很难的侍奉下去。我曾经有一段日期呢因为水土不服的缘故进了医院，不能够侍奉。我的太太也是一样，因为水土不服进了医院，但神怜悯医治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小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吃太多的辣椒，小心当地的那些的水果，小心呢那个天气，每一天呢好像他们一样的要常常洗澡，用冷水洗澡，使到身体呢不会太热，在街上面的时候要怎么的小心等等，有一个健康的体格，我们才能够长远的来服侍主。第七方面，不单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体格，我们也需要有心理的健康，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心理上面来装备我们自己。有一些人他对自己的形象很自卑，有一些人他的家庭背景呢 影响到他心灵上面呢有创伤。一个心灵创伤的人，他自己还没有得到医治，他怎么样能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没有信主的地方做心灵的医治者呢？所以他需要自己先得到主的医治，心灵健康才出去工厂。最近有对的夫妇，王预备呢接受他，差派他出去宣教的工厂，但是他们夫妇在心灵上面不是很健康，以致影响他们家庭夫妇的关系。所以经过了心理的测验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形，心理学家也给我们报告，觉得他们应该经过半年的 counseling 的 process。 所以我们请心理学家给他们家庭有辅导，半年之后我们再衡量他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出去的人能够有心理的健康，家庭的健康，以致他自己在灵性，在这个心理能够呢健壮，成为别人的帮助。现在每一个宣教师要加进一个差会，他们都要经过呢心理的测验。原则上面的心理的测验测到好多方面的，他家庭里面他父母对待他的情形，他自己对自己的形象，他跟别人的相处是怎么样啊，他对他自己的工作的成就感是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啊都能够帮助一个的差会对一个人的心理的了解，知道他们在什么的光景底下，以致我们可以知道要不要接纳一个宣教师，要不要差派这个人出去。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人的表现啊，虽然我们没有经过跟他经过心理的测验，但是我们看他的表现就知道呢，这个的人心理上面呢不是很健康的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察，何况如果一个心理学家经过一些测验，他对一个人的心理的光景呢更加的清楚。所以我们也看重心理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在心理上面应该有装备，求主医治，给我们有得胜啊的生活，给我们有健康的心理。那么第八方面呢，我们就提到正规的神学的训练了。如果我们出去一个工厂只是短期的帮助，那么没有所谓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习的，我们去到一个工厂就帮助当地。但是呢，如果你要长远的去个地方做牧养的工作，你要建立一个教会，你要使到那些信徒的做帮助，你要知道怎么样发展一个的教会，怎么样指堂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一个正规的神学的训练。现在呢，很多的差会他不单接纳一些的代职的宣教师，要他们经过了专业的训练，还有他们需要大量的指堂的做训练的宣教师。那么这些的人都需要呢经过正规的神学的训练的。那么原则上面呢，我们要求一个的宣教师他经过一年的圣经的训练 Biblical training， 他进到神学院里面用时间来读摩西五经，用时间读小先知书、大先知书、诗歌书，然后四本的福音、保罗的书信还有启示录等等，这深入的研究，在整本的圣经那里打了美好的根基。那么除了圣经的研究、圣经的根基之外，他还需要呢一些 missiological training， 就是学习文化了啊，学习怎么样在工厂上面做一个越文化的布道了，怎么样认识呢一个的 people group 呢，一个的民族了，怎么样有效的有那个 communication 呢，特别呢越文化的那个的沟通呢等等，这些都需要训练的。 那么在一些神学院里面，如果他宣教学那方面比较强的，他都有这样的训练。所以每一个出去要做指堂、要牧养教会、开阔教会的人，他最少需要一年的圣经的训练，一年就是宣教的训练。所以这个是正规的神学的训练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出到工厂上面，还需要呢其他的训练，但是最基本的一个正规的宣教师，我们要求他经过呢神学的训练。那么第九样呢，我就提到我们需要宣教知识的训练。这些知识，宣教知识呢，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单从圣经那里来，我们也需要呢参加一些差传的会议，知道什么叫差传，现在的路线是怎么样，现在的方向是怎么样，有什么的方式可以参与啊。所以呢，我们要参加呢一些差传的会议，还有呢读一些的宣教的书籍啊，宣教师的传记呢啊，或者是不同的 people group 他们的分布了，目前的世界的需要了啊。如果呢每个家庭或者每个教会能够订多一些的不同差会的杂志回来，那么帮助我们呢了解每个差会他们的工作，对我们呢更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的刊物、书籍、会议等等，帮助我们对普世的要求光景了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在宣教的知识上面装备我们自己。那么第十方面呢，就是文化的装备。每一个人当他想要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了解呢其他的文化。用什么方法来了解？现在呢，我们在美国有很好的机会，因为呢有很多不同的人种呢来到我们的当中，从亚拉伯来的学生，从呢东南亚来的学生啊，泰国、越南啊等等这些国家的人已经到我们面前了。我满街呢都见到了有印度人啊，满街都见到了有欧洲人。这些的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思想、他们的言语、他们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穿衣服的方法啊，他们家庭的教养的方法都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了解一个新的文化。那么通常的学文化呢，跟着呢我们跟学语言呢就连在一起了 language and cultural learning 常常呢是放在一起的啊。那个语言呢常常帮助我们对一个的文化更多的了解。现在在学校里面呢很多学生都有 second language 的学习嘛哈，学西班牙话或者呢学法文等等。那么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已经呢透过这个学习啊来了解一种的语言，也透过这个语言来了解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等等。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装备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呢试试看，不要常常躲在呢华人的圈子里面，我们出去呢试试看认识一个从亚拉伯来的一个的同学，问问他他们的文化的背景问问他学几句他们的话语啊，你一定会觉得很有兴趣的啊。书籍常常也能够帮助我们，旅游常常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适应呢一个新的文化。那么第十一就是配偶的装备。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单身出去做宣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好像呢男女的问题呢，好像很多的试探呢，好像呢当地你建立的教会里面很多家庭，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面对呢家庭的问题，好像有时候呢非常的孤单一个的人啊，工作很忙，但是没有支持，一个的人在哪里很容易面对灰心，面对孤单。 撒旦的引诱。所以我觉得出去工厂短线可以单身，但是长线长远的宣教工作需要呢一对的夫妇同心去做。所以呢，通常我们的鼓励宣教士能够先组织好的家庭，这个好的家庭在工厂上面成为当地的人的榜样。特别呢，有很多的那个国家，他对一个的单身的不是很信任的，一路都当你呢是小孩子，不容易呢接纳你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也不容易接纳你对他们的教训，因为他还是觉得你是一个小孩子了。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去到一个工厂上面，就很容易呢被接纳下来，因为你也小孩子，你也面对他们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呢跟你沟通，很容易讲到他们需要，也呢很容易来接纳你啊。所以呢，我们在一个宣教的工厂上面需要一个家庭这样的单位出去呢做侍奉的工作。如果呢你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切切的要在配偶的事情上面好好的祷告，两个人要同心，都要对宣道呢有托付，不是单单一个人，乃是呢两个的人同心看到异象，一同的祷告。最近我认识呢一对的夫妇，他们两个都是医生，起初呢一个人对宣道很有异象，他太太不支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分享祷告，神的灵也感动他的太太，后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岗位，现在呢出去回教的国家，在一个医院里面来侍奉，同时呢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呢，配偶的装备、家庭的装备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最后一方面，第十二，就是后房的预备。什么叫做后房呢？就是一个宣教士好像一个兵，他到前线去工作，前线去打仗，后面如果没有后防的话，他怎么样能够长久的在前线打胜仗呢？所以他需要有后防。这个后防呢包括了一个差会，还有差会的行政跟支持，包括了一般的弟兄姐妹在他的教会里面为他祷告，包括了这些班弟兄姐妹对他的经济的支持。所以还没有出去宣道之前，无论是长宣短宣，他都需要学习请一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经济支持他，有个好的母会，加进一个好的差会，同心合意的来做主的工作。好像保罗他在前线不断的开放布道，他后面有很多教会为他祷告，还在腓立比的教会不但用经济来支持他，还有呢派人去看望他，还有呢那个为他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后房的预备。如果我们有心以后要在这方面给主来使用，我们应该来先跟弟兄姊妹打了一个美好的关系，请他们为你这个心智来祷告，以后当你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成为你的后方。那么关于呢差会的寻找，我觉得呢，如果呢我们想要做跨越文化的工作，我们应该找一个在那个工厂上面在那个民族上面有工作的一些差会。好像如果你要去非洲，你不能够找一些在亚洲工作的一些差会，你要找一些专门在那个非洲有经验的差会。好像你到中南美洲有好几个的机构差会专门在那边工作的。如果你要到 Europe 欧洲，有一些的机构专门在欧洲来发展的。所以你要看看呢去什么的地方就选择什么的差会。那么有些的差会是有教派的，有宗派背景的，他或者跟你宗派不一样的， 顺了，又不适合你。有一些 faith mission 就是信心的差会，他们是凭信心的，要没有固定的收入的。那么这个到底呢适不适合你呢？有一些的差会要你出去呢去募捐的，去寻找的。好像目前我们中信也是用这个的方法，我们也叫自己是个信心的差会。那么我们凭着信心跟教会一同的联系，请教会呢来认线，凭信心来认线，以致呢这个宣教师得做了应得的支持，我们才把这个宣教师差派出去。所以我们是做后方的工作，在行政上面、工作上面、人力上面来支持宣教师，教会也负责呢经济，教会也负责为这个宣教师祷告。那么合起来，母会跟差会就成为这个宣教师的后方。那么当然还没有出发之前，我们先要做好了这个联系的工作，不能够说一出去就出去的。所以这个需要时间，需要联系，需要装备。所以这个十二点，希望呢我们在这十二条的路线上面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成为呢主的宣道的工人。那么结论的时候，我把它归纳成为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灵性方面的 grow spiritually， 灵性上面要一路的增长。第二方面 mentally develop， mentally 就是你的你的心理、你的知识上面应该有 develop， 应该发展。第三方面就是 mature socially， 就你应该在社交跟人的来往、品德跟教会的关系上面应该呢好好的建立起来，有个成熟的表现。那么当然最后就要 keep fit physically， 你的身体要健康，好像呢耶稣基督一样，一个的完全的增长，一个身体、灵命、精神还有与人的交往上面都一同的增长，以致呢成为一个完备的人，不但在本地给神来使用，也在外面呢给神来使用。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也求主呢装备我们。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的人都好像一个磨亮的剑一样，放在主的剑袋之中，预备给他来使用。今天是装备的时间，今天是磨亮的时间。神今天一路在雕磨我们、训练我们、装备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放在这个匠人的手中，给他来磨练。有一天适合了，这个主人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袋子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给他使用。我们是否今天愿意给神来装备，愿意给神来磨练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不单做同文化的工作，在我们同胞当中来传福音，你也给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到更远的地方关心我们的同胞，关心不同的民族。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好的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先锋，就是你离开天上的荣华到世界来做个宣教士，撇弃你的地方，撇弃你的尊荣，降生成为一个仆人。主啊，今天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仆人，给你来使用，在近处、在远处做传福音的工作，等候你回来。愿主你的大使命常常在我们心中，愿普世的托付需要常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推动我们与主的心为心，做主国度的施工。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
第一是关于祈祷方面，
第一是关于祷告方面。
下午有点疲倦了。第一是关于祈祷方面，
第一是关于祷告方面，
第二呢关于在教会的神恩仔的推动方面，
第二是有关教会小孩子推动方面，
第三呢关于妇女都可以参与的方面，
第三是关于妇女们有可以参与的方面。
其实我这里都预备了一些要讲的一些的内容，
其实我这里有些要讲的内容，
但是我怕一讲了之后呢又停不到，用了大家一些时间，
但我怕一开始讲又停不住，用了大家的时间。
我想在座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你都有宣教的经验，
我想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宣教的经验，
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参与，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参与，
希望你们能够分享一下在教会的里面，在你自己的生命的里面，你曾经呢怎样的参与宣教的工作，
就是你在教会里面你自己生命里面怎么样参与宣教的工作，
以致我们大家可以向你来到学习，
以致我们大家可以向你学习。
有哪位想开始先？
有谁愿意先开始？
I'm not sure exactly of your thing. You asked if somebody had done some missionary work or been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I had the opportunity a couple years ago to go and work as a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take some chances to talk with individuals about Jesus Christ.
Okay. Okay.
对，姊妹几年前有机会到中国去教英语，成为第二语言，那也有机会跟一些个人谈到福音。
Was a very special time for me.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
I had always wanted to serve the Lord since I was a small child.
我从小就愿意去侍奉神。
While I was there, God gave me a chance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actually pray with five people who.
我在那边就有机会传福音，也跟五位一起祷告，他们表示愿意接受福音。
It doesn't sound like a lot, but here in the States, I had not prayed with so many people, maybe in all my life.
可能五个人不多，但是在美国里面，我反而没有从来没跟那么多人一起祷告。
And of course, there you can't talk freely. You have to know somebody first.
在中国当然你不能随随便讲话，你先要认识一些人。
Another special thing there was, Shibu would say, to see the importance of prayer.
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傅刚刚提到的，就是祷告的重要。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I started to share with one person, and that person was very interested.
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就跟一个人分享，那个人很感兴趣。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re were actually six of us Christians, Americans there together in that place, and we were out in Hong Kong with more Christians.
春节的时候，我们有六个。美国人呢，我们都在香港跟其他基督徒在一起。
And the two people who were leading our group were encouraged by the testimony of other people to have more emphasis on prayer.
领导我们的两组人听见其他人的见证都很受鼓励，所以他就把鼓励我们更注重祷告。
So they tried to have a prayer meeting Monday through Friday morning every day.
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都有祷告会。
And that semester we all started to see more of God's work through us.
那个学期开始我们也看见神透过我们有更多的工作。
So that was a special blessing. After that year I came back.
那也是一个特别的祝福，那年之后我就回来了。
I believed I had some more preparation or some things I needed to do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相信我需要更多的预备自己，在美国这边预备自己。
But I want to go back overseas.
我希望能够仍然将来再到海外去。
好，谢谢你的分享。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这是我第一个想要提的，就是。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就是我要第一样嘢要提的就是祈祷，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嘢。
在我哋个人的师徒里面，
在我们个人的师导当中，
在教会的里面，
在教会的里面，
在家庭的里面，
在家庭的里面，
我们都可以参与的，
我们都可以参与的。
我在教会做牧师的时候，我很着重呢，每年都有推动祷告的退休会。
在教会当牧师的时候，我很注意推动每一年的都有祷告退休会，
就是我们将呢礼拜六呢拿出来，
把礼拜六拿出来，
然后用很多个钟头，我们大家在一起来祷告。
我们用很多小时，大家一起祷告。
从呢近开始，
从近的开始，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从教会的需要开始，
教会需要，
从弟兄姊妹那里开始，
弟兄姊妹们开始。
然后我们一路扩展到中国，扩展到呢很多未得之民。
一直扩展到中国，扩展到很多未得之民。
所以我想大家在团契的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都可以呢用一段的时间。专门的用来做祷告的征战，
所以大家在团契在教会里面都可以专门用一段时间来做祷告的征战。
我见过有些教会呢每一个礼拜为一省来到祈祷，
我看见一些教会每个礼拜又为了一省来祷告，
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为他们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特别提他出来来到祈祷，
或是每个礼拜为到他们支持的一位宣教士特别提出来为他们祷告。
所以呢这个都是呢祷告的参与那个的重要，
这些都是祷告参与的重要。
好，不知道还有哪位有分享的，
其他有没有人有分享的，
请弟兄分享你的短宣的经历好不好？
请弟兄分享短宣的经历好不好？
我是这样，我在1990年的时候到台湾参加短宣。
我在1990年的时候去台湾参加短宣。
去参加短宣的缘故呢，是因为我在多年来，我是在信主以后，我觉得主的爱真的激励我。
去台湾原因是因为我信主多年以来，实在感觉主爱激励我。
刚刚林牧师跟这位姐妹也谈过祷告的重要。
刚才林牧师师母都提过祈祷的重要。
祷告实在是，它不光只是让你有一个意象。
祈祷不单止给你有个意象。
祷告更可以感动你。
祷告更可以感动你。
祷告让你可以真正接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祷告可以令你更加接近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会把这个感动可以放在你心里化作一个力量，
可以将这个感动把你心里面化出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会鼓励你，
这个力量会鼓励你，
会让你送上你 进入一个宣教的道路，
会将你送上一个宣教的道路。
因为在这个力量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失丧的灵魂，
因为在这个力量里面你可以看见世界上失丧的灵魂，
这个灵魂需要你去带领我们的主来拯救，
这个灵魂需要你带领到主面前被主给拯救。
所以在多时间的祷告底下我到了台湾，
所以在多时间的祈祷底下我就去了台湾，
在台湾的乡下，
在台湾的乡下，
因为我的心对于那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
因为我心是向着那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
我有很深的一个负担，
有一个很深的负担，
在那个地方我亲眼看到了，
我那个地方我亲眼看见
一个迷信怎么样摧残农村，
迷信怎么摧残农村，
一个从城市来的诱惑和金钱的诱惑怎么样打击这个农村，
一城市来的诱惑金钱的诱惑怎么打击农村，
这些农村里面已经失丧了很多的年轻人，
农村已经失丧了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向大都市奔去，
因为他们都逃向大都市。
我曾经看见70岁的老人，
我曾经看见70岁的老人
仍然在那个地方种番薯切，
仍然还有种番薯，
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不容易找到年轻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够很多年轻人来做这种事。
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电子花车，
我在那个地方看电子花车
做各种淫荡的宣传，
做各种淫荡的宣传。
乡村是我所向往一个纯洁的地方，
乡村我向往一个纯洁的地方，
然而在电子花车底下我深深看到都市的罪恶深入了乡村，
在电子花车底下我看见都市的罪恶深深入了乡村，
在那个地方10步一个寺5步一个庙，
在那里10步一寺5步一庙，
他们深深被这个迷信所捆绑，
他很深的被迷信所捆绑。
我在嘉义的地方，
我在嘉义那里
看到一个大的寺院，
看到一间大寺院，
在一里路以外，
一里路以外
你都可以看到它金光闪闪的屋顶，
你都可以看见金光闪闪的屋顶。
当我问到那个地方的村民，
当我问那里的村民，
他说花的钱是多少，
问花了多少钱，
他告诉我是一亿台币，
是吧，花了一亿台币。
我在那个地方除了他乡村这十几个乡村的乡民每个人要负担在$3,000以上，
在那里有十几个村民每个人都负担$3,000以上。
同时我在乡村里面看不到一个设备够水准的医院，
同时我在乡村里面也看不到一个设备够水准的医院。
如果你在乡村里得到心脏病，
如果你乡村里面有心脏病，
你只有一条道路，
一条路
就是死亡，
就是死。
因为从乡村到嘉义市，
因为由乡下到嘉义，
在车子的行进的时间上要一个小时，
要揸车都要行一个钟头。
一个小时以后你已经死了，
一个钟头之后已经死了。
然而一亿的台币却没有花在一个医院上，
但一亿台币却没花在医院上。
我在那个地方看到打赤脚的孩子们，
我那个你睇见赤脚嘅细路仔，
他们用的打棒球的棒子乃是用槟榔树的树干，
他们不是用棒球的棒，而是槟榔树的树干。
没有钱来买一棒球棒，
他们甚至没钱来买球棒。
然而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
他们在那里生活。
你问到他，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
你问他将来志向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
他告诉你，
他作为一个女孩子的，他愿意到大都市去做理发师、美容师。
女仔的话，他要去大都市做美发师、美容师。
如果是一个孩子，
如果是男仔的话，
他最高的希望呢是去做一个工人。
最高希望是做一个工人。
我并不想对于职业有任何的高低的分别，
我不是想将职业是有高低之分，
而是在台湾那个升学竞争激烈的状态底下，
也在台湾升学竞争激烈的状态底下，
我发觉他们居然志向只到如此而已。
你看见他志向居然只到如此而已。
他在那个地方我们真正是需要基督，
他那个地方是真的需要基督，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改造过的人，
因为我们需要改造过的人，
有社会良心的人，
有社会良心的人，
在主里面看到希望的人，
在主里面看见希望的人，
向迷信打击的人，
向迷信打击的人，
向马门拒绝的人，
向马门拒绝的人，
要把自己向这些贫苦的大众献出来的人，
向一些需要向这些贫苦大众献出来的人，
唯有一个基督徒，
唯有基督徒
才能够做得到，
才能做得到。
基督是我们20世纪所有人的希望，
这个是我们20世纪所有人的希望。
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但我们怎么样将福音传出去？
依赖你们在座的每个人，
就是依赖你在座每一个人。
多谢弟兄的分享。
好多谢弟兄的分享，介绍弟兄的分享。
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香福，大家或者听过。
台湾有机构叫香福，大家听过。
现在呢，他都帮我们联系，每年都叫我们能够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回到那里，跟他配搭在乡村那里来报道。
他们也跟我们有联系，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年回到乡村里面去报道。
我们今年暑假的时候安排了一队回去。
我们今年暑假安排了一队回去。
如果你在暑假的时候想参加短宣的，可以来联络我们，或者联络他们都可以。
如果你在暑假希望参加短宣的话，可以联络我们或者他们也可以。
今天在前面那里我有一个表，是关于明年我们所安排的短宣的那个时间。
我前面放了一些表，是讲到我明年安排短宣的一些时间表，
希望呢能够大家在行动方面来到参与短宣，
希望大家能在行动方面能参与短宣。
那么这个行动呢，其中一样呢就是可以参加短期的宣教。
行动当然其中一样可以参加短期的宣教。
两个礼拜的观摩。
两个礼拜的观摩。
两个月的观摩。
两个月的观摩。
或者呢你用半年的时间去一个地方。
或是你用半年时间到一个地方。
有些的弟兄拿他的sabbatical 安息的那几个月甚至一年，去到工厂上面咧，与我哋嚟到配搭。
有些弟兄拿他 sabbatical 几个月或是一年到他们工厂去配搭。
或者有啲嘅人咧，喺佢哋转工嘅时候，中间嗰段空档去做短宣。
或是有些转工的时候，拿中间一段空档时间去做短宣。
我呢度咧系想提一提咧，短期嘅宣教咧有10个嘅方式。
我想提一下短期的宣教有十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是 project 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 project 计划的方式。
好似呢在工厂上面需要起一间的屋。
比如说工厂上面需要建一栋房子。
需要呢掘井。
需要挖一口井。
或者呢需要一个的某段时间的做医疗的工作。
或是需要一段时间做医疗的工作。
我们呢可以用计划的方式去参与。
我们可以用计划的方式去参与。
第二个方式呢是旅行式。
第二方式是旅行式。
我们每年呢都计划出去旅行。
我每年计划出去旅行。
可以呢旅行同埋咧短宣同时嘅进行，
譬如旅行跟短宣同时进行。
我喺中美洲一啲个国家嘅里边，
我在中美洲一些国家
遇咗好多嘅家庭，佢哋都落去下边嚟到旅行，
碰到好多家庭在下面旅行。
但系同时佢哋都系去探望宣教士，
同时他们也探望宣教士。
周末嘅时候帮宣教士一齐嘅报道，帮助个教会。
周末的时候帮忙宣教士去布道，帮忙教会。
其他的时间就由旅行社安排他在当地那里来玩。
其他时间旅行社安排他们在那边玩。
有时候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成五六个人一起下去。
就带父亲儿女们五六个人一起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旅行的方式去做短宣。
可以用旅行的方式去做短宣。
第三个方式是探讨 soil testing 的方式。
第三个是探土师。
就是有些地方未有教会，
因为有些地方还没有教会。
教会呢，北美的教会想在那里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北美教会希望在那边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或者帮我们差会来到合作呢，以后呢想建立教会。
或是跟我们差会合作以后想建立一些教会。
所以呢可以呢参加这些探讨式的短宣。
所以可以参加一些探讨式的短宣。
去试一下呢做报道。
试试看做布道，
看看当地的人对福音的回应如何，
看当地的人对福音的回应如何。
机会好了，
机会好了，
带了一班人信主了，
带一群人信主
了，或者找到一班的基督徒了，
或者找到一群基督徒，
就可以成为核心小组来到开始教会，
就可以成为核心小组开始教会。
第四个方式是支援式。
第四个方式是支援式。
当地呢已经有宣教士，
当地已经有宣教士，
你落到去支援他的工作，
你下去支援他们的工作，
带一些刊物下去，
带一些刊物下去，
去到帮助他来到有一些训练，
帮助他们有些的训练，
亦都是知道他的需要，
也知道他们的需要，
与他一起来到配搭，
跟他们一起配搭。
我认识呢有一个的弟兄专门做 computer 的，
我认识一位弟兄专门做电脑的，
他知道呢工厂上面呢有这方面的需要，
他知道工厂上面有这方面的需要，
他落到去就帮宣教士一起去配搭，
他下去跟宣教士配搭，
将当地那些人名呢整晒落个电脑那里，
把当地的人名通通放进去电脑里，
以后呢宣教士出去做布道的时候就容易好多，
以后宣教士出去做布道的时候容易多了。
当地的小的教会呢又没有这样的人才，
小的教会当地也没有这种人才，
探访工作教会的名单等等呢，教会的入数出数等等都能够从个 computer 那里得到帮助。
人民教会的入数出数都可以从电脑里得到帮助。
第五呢就是预工式。
第五是预工式，
去帮助宣教士做一些的预工，
帮忙宣教士做一些的预工。
我在非洲小岛上面呢遇过一些的姊妹，
我在非洲小岛上面碰到一些姊妹，
他们去到一些乡村那里召集的妇女来到教他们做衣服，
他们到一些乡村里面召集妇女来教导他们做衣服。
平时呢这些妇女很迷信，
平常这妇女们很迷信，
不肯来教会的，
不要来教会。
但是呢因为有短宣去呢开这些班的缘故，
因为有短宣去开这些班的缘故，
他们就肯来了，
他们肯来
学了之后，跟着呢有福音与他们接触，
学了之后就有福音与他们接触。
所以这个就是预工的方式，
预工的方式。
第六呢是培训的方式，
第六是培训的方式。
现在呢有很多关闭的国家需要短期的宣教士或者是牧师或者教会的领袖去到那里做培训的工作。
现在一些关闭的国家需要有宣教士、牧师、教会领袖到那边做培训的工作。
越南现在需要这样的人，
越南需要这种人。
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短期的培训，
中国倒也需要短期的培训。
蒙古需要短期的培训，
蒙古需要短期的培
训。回教的国家需要短期的培训，
回教国家也需要。
所以呢短宣呢可以去到训练当地的领袖，
短宣可以到那边训练当地的领袖。
第七呢是文宣的方式，
第七是文宣的方式。
通常呢是用在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
通常用在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
如果我们去到德国不懂讲德国话，
如果你去德国不懂德文，
我们带着一些单张一些书籍，
带一些单张书籍
是德文 文的，
德文的，
我们可以用文字来宣教，
我可以用文字宣教。
现在福音船呢，很多时候用这个文宣的方法，
福音船很多时候就用文宣的方法，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短宣不应该去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
但我觉得短宣其实不应该到一些语言不通的地方。
短宣呢有一个定律，就是应该找一个地方你能够 communicate 能够讲说话的，那个才可以参 好去参加。
短宣里面有一个定律，要找一个你能够沟通语言通的地方才参加。
单单做文宣呢是很不足够的，
单做文宣是很不足够的。
第八呢是观摩的方式，
第八是观摩方式。
有些教会的领袖想知道那个工厂的需要，
有些教会领袖想知道工厂上的需要，
他以后将这个意象带回来教会，推动教会关心或者是领养那个地方，
以后把那个意象带回教会推动，或是领导教会关心那个地方，
领养那个地方，
领养那个地方，
以后继续去关顾，
以后继续的关顾。
那他们呢先有一队呢去那里做观摩的，去观察，
所以他们先有一队人到那边去观摩观察。
陈国安牧师的教会曾经呢参加我们的短宣，他自己都去到委内瑞拉那里做了两个礼拜的观摩。
陈国安牧师教会他自己也去，他们教会曾经有一队去委内瑞拉那边去观摩。
他们看到一个城市叫做十字架港啊 ，Port La Cruz 那里有很多个华人，有小撮的基督徒在那里。
他们到一个城市十字架市那边有一小撮的华人住在那边。
他们就认领了那个地方。
他们就认领了那个地方。
以后呢，为那个地方来祈祷，支援那个地方。
以后就为那个地方祷告，支援那个地方。
最近呢，他们对西伯利亚又很有兴趣。
最近他们对西伯利亚也很有兴趣。
所以明年呢，可能呢有一队呢去那里来到观摩一下。
所以明年可能有一队到那边去观摩。
第九个方式呢是寻址的方式，
第九是寻址的方式。
有一些人呢他不知道神是不是带领他去中美洲，
有些人不知道神是带他们去 中美洲。
有时候呢他又不知道神是不是长期的呼召他做宣教士，
也不知道神是长期的呼召他们做宣教
士，或者他去那个地方是否适合，
或是到那个地方是否适合。
通常呢我们就安排这些人先去一期的 短宣，
所以我通常是安排这些人先去一期的短宣，
看一下是不是神这样带领他去，
看是不是神这样带领他们。
最近有一个牧师娘，
最近有一位师母，
我们安排他去苏联那里做了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替他安排到苏联去做两个月的工作，
因为他们夫妇有这样的心想去那边，
因为他们夫妇有这个心要到那边去，
但是不知道呢适不适合，
那不知道适不适合。
两个礼拜之后，两个月之后他回来，
两个月之后回来了，
他觉得这个是神的旨意带领他们去，
他觉得是神的旨意带领他们去，
所以他回到去和他先生祷告了之后，就通知我们他明年七月呢预备出发，
就回来跟先生祷告以后就通知我们他明年七月打算是出发。
这个是纽约的一对的牧师师母他们的决定，
是纽约一对牧师师母的决定。
所以短宣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短宣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然后第十个方式呢就是巡回的方式，
第十方式是巡回的方式。
有些地方呢很小，
有些地方很小，
很难呢建立一个教会，
好难建立教会，
很难呢派一队的长期的宣教士呢在那里来工作，
很难派一队长期宣教士在那边工作。
所以我们就安排呢短宣呢去做巡回，
只要安排短宣是做巡回，
每年呢去一次，
每年去一次。
有些地方呢每年呢去四次，
有些地方每年去四次，
帮助呢这些小的地方，
帮忙这些小地方。
他们没有传道人见到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很欢喜，
没有传道人他们看见 有人帮忙他们很高兴。
那现在说相信牧师他都在十三州那里一路做巡回的工作，
那雪星星牧师也在十三州地方一直做巡回的工作，
他不是当地的牧师，
他不是当地的牧师，
但是这个巡回短期呢对当地是很大帮助，
这个巡回短期对当地都很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在这一区里面呢求神兴起多几对的牧师，好像雪牧师一样的做这个巡回的工作，
我希望神在这里兴起更多的牧师像雪牧师一样做巡回的工作。
我自己呢就有一个的guideline，
我自己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有一个地方如果是有超过200个中国人呢，那个地方 能够派一个比较长期一点的宣教士。
如果当地超过两千中国人的话，就能够派一个比较长期的宣教士到那边。
因为2000的中国人如果有5%信主的话，将来这个教会有希望呢发展成为100人的教会。
因为2000人当中有50%信主的话，以后就有机会发展成100人的教会。
但是如果少过2000人的比较小的地方，
少于2000人比较小的地方，
就很难以后呢发展成为一个的教会。
以后就很难发展成一个教会，
只可以呢有查经班的方式，
是可以有查经班的方式，
小组的方式，
小组的方式，
团契的方式，
团契的方式。
这些地方就适合用短期的巡回的去帮助，
这些地方适合用短期的巡回工作。
所以这10个的方式给大家来参考，
这10个方式给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能够在行动方面来参与，
也希望大家能在行动方面参与。
好，不知道有哪位你有宣教的参与的经历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不知道还有谁有宣教参与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请。
从三方面来分享，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所以我有机会在华人当中，就重复的工作。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我们本地也有另外一种民宿了。那么有几种的民宿，那么大多是在是他们做护士，书院护士的那种师傅。
翻译一下。
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希望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方面就是华人当中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民族，譬如说有些人做护士的。
第三方面的侍奉是神给我机会在菲律宾人当中侍奉。
第三方面就是神给我机会菲律宾人当中侍奉。
人最大的经验就是在菲律宾人跟其他种族人当中侍奉是不同的。
我打算就是在菲律宾人当中同其他种族人当中侍奉是不同的。
我们华人通常是很讲究systematic 很有系统的工作方式。
我们华人都讲究很有系统的工作方式。
那在他们当中呢，我就要学习很忍耐
了。他们的人当中呢，我就学习很忍耐。
时间对他们来讲不是很重要的。
时间对你来讲不重要的。
只要有这个机会，他们什么时候来，这个事情反正会发生的，会进行的。
他们只有机会，他们还是想着这件事是不是会发生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会去。
有时候你做造就工作，你要等了一个小时时间。
有时候做造就工作要等整个钟头时间。
他们才姗姗来迟。
是，姗姗来迟。
对，另外一方式是在菲律宾人当中，第一次我在侍奉者当中侍奉，那么另外一次我是在他们的乡村当中侍奉。
两方面，在菲律宾人当中，第一次是知识分子里面侍奉，第二次是在乡村地方侍奉。
在他们当中，我也学习了很多，就是怎样学习容忍别人的不一样。
在当中，我学习很多是容忍人家不一样。
你怎样学习去爱他
们？怎样学习点去爱他们？
多谢。
谢谢。
宣教的参与，除了祷告之外，我们可以帮手在团契或者教会里面做推动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除了祷告以外，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帮忙做推动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到推动，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推动。
刚才师母提到的，可以有一个报告板来到将宣教士的消息时节贴出来，那个是一个推动的方法。
刚刚师母提到可以用报告来用不同把消息贴出来，是推动的其中一个方法。
教会组织起来有一个推动的委员会也是非常的重要。
教会组织起来有一个推动的委员会也是很重要。
有很多人知道呢怎样开始一个的差委会差传的委员会做推动的工作。
很多人不晓得怎么样开始一个差传委员会的工作。
我稍微呢给大家一些的意见。
我稍微给大家一些意见。
这个推动委员会呢最理想的就是牧师来到参加。
那推动委员会最理想的牧师来参加，
不是单单一些平信徒在这里对差传的有兴趣，但是那个牧师没有兴趣，那么很难推动。
不光是平信徒对差传有兴趣，牧师没兴趣都很难推动。
然后在牧师的指挥底下，我们组成了一个叫做差委会。
在牧师的指导底下，我们 组织一个差委会。
这个差委会呢，可以人多，可以人少，睇下你教会同埋团契有几多人。
差委会可以人多人少，看教会团契有多少人。
可以从两三个人开始，一直嘅增加到咧十一个人都可以。
从两三个人一直到十一个人都可以。
所以我哋喺教会里边嘅推动咧，最紧要嘅咧就系祷告。
教会里面推动最重要就是祷告。
所以呢个嘅委员会主要系将差传嘅祷告帮助教会。
所以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用差传的祷告帮助教会。
然后咧呢个差委会需要咧定 policy。
差委会需要订立方针，政策，策略。
差委会咧需要咧有每年嘅预算，
也需要每年有预算。
个金钱咧嚟到点样嘅应用？
金钱怎么样去用？
差委会咧要负责咧，呢个教会嘅差传嘅教育。
差委会需要负责教会差传嘅教育。
要唔要开始一个嘅主日学啊？
要唔要开始主日学啊？
或者系请牧师今年咧讲多啲关于差传嘅信息啊？
或者请牧师今年多讲一年差传的信息，
或者有宣教士过路的时候咧，请宣教士嚟教会度作见证啊！
或者有宣教士过路的时候，请他们来教会做见证。
所以咧，呢个系做教育嘅工作。
这是教育的工作。
然后咧系人力啦。
然后是人力。
宣教咧需要将人力嚟到推动出嚟。
宣教需要用人力来推动出去。
如果教会里边有一班奉献嘅青年人。
我教会里面有一群奉献的青年人，
应该咧时时嘅关心佢哋，
应该常常关心他们，
睇下佢哋咧几时去读神学，
看他们什么时候去念神学。
教会咧主动嘅支持佢哋读神学，
教会主动的支持他们念神学。
读完神学之后咧，佢哋想去边度嚟到侍奉？
念完神学，他们想到哪里去侍奉？
系咪咧喺附近咧要做职堂嘅工作？
是在附近做职堂的工作，
或者咧以后咧要做宣教士，
或是以后要做宣教士，
或者话咧。在教会里面预备给他们实习的机会，
都是在教会里面预备给他们实习的机会，
以后才差派他们出去，
以后再差派他们。
这个呢差委会对这一班的人呢应该是关心和是推动，
差委会应该对这群人关心跟推动。
所以呢差委会呢有好几方面的工作在教会里面，
所以差委会在教会里面有好几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唔单止系教育咧，就可以咧做其他嘅推动嘅工作。
也可以做其他推动的工作。
所以咧，呢个大概咧系差委会所要负责嘅。
所以这个大概是差委会需要负责的。
所以我哋需要喺教会里边咧做一班嘅人专门咧做推动。
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人专门做推动。
然后咧教导啦。
然后教导。
好有次序嘅。来到做教导工作，
很有秩序的来做教导的工作。
有一个教会咧，请我去佢哋教会每个月去一次。
有一个教会请我每月到他们当中一次。
每次都系讲咧宣教差传嘅信息。
每次都讲宣教差传嘅信息。
经过咗一年之后，呢、这个教会咧对差传对神嘅大使命就明白好多啦。
经过一年之后，这教会对差传对神大使命就明白多了。
我哋亦都可以咧用好多唔同嘅资料。
我们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资料。
好似咧而家 ACMC 就帮助教会做差传工作嘅，出咗一啲嘅资料叫做 bifocal。
像最近 ACMC 出了很多资料叫 bifocal， 帮助教会做差传工作。
英文嘅课程比较多啲。
英文的课程比较多一点。
中文嘅课程唔系好多。
中文的课程不多。
我写嗰本嘅差传十三课咧，系为成人主日学嚟到用嘅。
我写那一本差传十三课是为成人主日学用。
希望以后能够写多一啲嘅呢啲嘅课程，系专门咧供应主日学就可以教导嚟到用。
以后更能多写这类的课程，供应主日学做教导。
头先师母都提醒我哋咧，喺十蚊仔嘅主日学里边，我哋就可以开始教导。
刚刚师母也提到，在小孩子主日学就可以开始教导。
喺妇女班里边可以咧开始嘅教导。
妇女班里面也可以开始
教导。亦都鼓励嗰啲做父母嘅喺屋企里边已经咧系做教导嘅工作。
也可以鼓励父母们在家里面开始做教导的工作。
招待咧过路嘅宣教士。
招待过路宣教士。
教导十蚊仔 为不同的宣教士来到祈祷，
教导小孩子为不同的宣教士祷告，
亦都一家的人呢有一个的奉献的户口，专门的支持宣教士的，都是一个教导的方法。
一家人有一个专门是奉献的户口，也是教导的方法。
我稍微提一提呢金钱的参与，
我稍微提一下金钱的参与。
原则上面呢我们十分之一是放在教会的里面，
原则上十分之一放在教会。
差传的奉献呢是额外我们凭信心来到奉献的，
差传的奉献是额外我们凭信心奉献。
讲有些的教会呢他们就将整个教会的十分之一常费十分之一拿出来做差传的工作。
那有些教会他把他们常费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做差传的工作。
有些的教会呢就教会常费拿十分之一，然后再加上弟兄姊妹奉献，两样同时的进行。
有些教会把经费经常费的十分之一再加上弟兄姊妹的奉献，两样一起进行。
譬如呢他们的预算是八万元，
比如说预算是八万块，
四万元在常费拿出来，
四万块从常费拿出来，
四万元请弟兄姊妹那一年呢是为差传来奉献，
四万块请弟兄姊妹拿出来当年做差传的奉献。
但很多个教会现在都用信心应献的方法，
但很多教会现在都用信心认献的方法，
就鼓励弟兄姊妹凭信心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来到呢按月的或者是一年之内呢定期的凭信心奉献一个数目，
鼓励弟兄姊妹凭信心为了福音广传的缘故每一个月或是按期的为了信心认献。
对于奉献呢我有一个的概念，有一个的原则
对奉献我有一个原则，
我时时提醒教会的，
我常常提醒教会，
就是教会支持出去的钱，
就是教会支持出去的钱，
如果是产生不到对教会本身那个差传的 impact 那个影响的话，
如果产生不了对教会本身对差传的 impact 影响的话，
明年就不要支持那样工作，
明年就不要支持那样的工作，
因为你支持了十年对教会弟兄姊妹的差传的热心都没有帮助，
因为你支持了十年对教会差传弟兄姊妹差传热心都没有，
那个人呢从来都不写封信来给你，
那个人从来不写信给你，
那个人呢都不 care 你支不支持他的，
那个人也不关心你支不支持他，
那你还支持他做什么呢？
支持他做什么？
弟兄姊妹都没得做就，
弟兄姊妹没有造
就，但是这个钱如果出了去，
那个钱如果出去了，
弟兄姊妹呢带起弟兄姊妹对差传那个热心，
带起弟兄姊妹对差传的热心，
弟兄姊妹那个意象，
带起弟兄姊妹们的意象，
工厂上面呢又得到帮助，
工厂上面也得到帮助，
那个机构或者那个人呢又很 appreciate 教会那个 support，
机构也很或是那个人很 appreciate 教会的支持，
常常的写信回来变成了一个 partnership 这样的同工的感觉，
常常写信回来变成一个 partnership 同工的感觉，
这个金钱就用得好了，
那金钱就用得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
那是一个原则，
给大家一个的提议，
给大家一个建议，
然后呢我觉得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做差派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每个教会都可以做差派的工作，
我这里有一篇的文章，
这里有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一个教会差派一个宣教士的计划，
这是一个教会差派一位宣教士的计划，
我自己呢心里面有个感动，
我自己心里面有个感动，
现在华人教会呢全世界有6700多间，
华人教会全世界有6700多间，
如果6000多间的教会，
如果6000多间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差派一个宣教士，
每一个教会差派一个宣教士，
我们就有6000多个宣教士，
就有6000多宣教士在外面，
有些大教会呢可以差派呢10多个的人，
有些大教会可以差派10几个人，
有些小的教会只可以差派1/10的宣教士，
有些小教会只能差派1/10的宣教士，
但平均来说，6000多个的教会平均的人数是147人，
6000多教会里面平均的人数是140多人，
所以147人的教会可以支持最少一个宣教士，
147人的教会可以支持一个宣教士，
所以我昨天都提到有些小教会只有40人，
所以我提到有些小教会就是40人，
但他们已经开始支持宣教士，
他们已经开始支持宣教士，
认领宣教士，
认领宣教士，
如果自己能够产生宣教士更加的美好，
如果自己能产生宣教士就更好
那里大概有几十张，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拿一份回去研究来看一下
这边有几十张，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回去一起看看，
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做差派的工作，
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做差派的工作，
直接的支持宣教士，
直接的支持宣教士，
而不是单单的为祈祷，
而不是单单的祷告，
而不是单单的将金钱就分了出去，
而不是单单把金钱分出去，
但是很有策略的来到支持引领这个宣教士，
很有策略的支持认领这些宣教士，
帮他配搭起来做那个地方的工作，
跟他们配搭起来做当地的工作。
我们不可以去非洲，
我们不能去非洲，
我们不可以去中南美洲，
不能去中南美洲，
但是呢这个宣教士代表了我们教会去，
对，这个宣教士代表我们教会去，
我们就与他一起的来到同工，
我们就跟他一起同工，
当我们认同了他们的工作，
当我们认同了他的工作，
我们这个地方性的教会，
我们这个地方性的教会
虽然呢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已经与普世的工作连在一起，
但我们已经与普世的工作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做差派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做差派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有参与的行动，
然后我们有参与行动，
在近处我们可以有行动，
近处我们可以有行动，
有很多教会现在做 inner city 的工作，
有很多教会做 inner city 的工作，
很多教会搬了出去 suburb 郊外，但是呢市中心很黑暗，很多罪恶地方需要福音，他们派人回去做 inner city 的工作，
很多教会搬去市郊，但是 inner city 还是很都需要福音的工作，他们差派人进去做福音工作，
所以在本地我们已经有差传的行动，
所以本地我们已经可以有差传的行动，
好，这个是大概这六方面我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可以参与的，
所以这六方面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参与的，
不知道有没有最后的一位你想分享一下的，
不知道有没有最后一位你们可以分享的，
好，可以，
教导方面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姊妹有关差传，应该是港台主学或者其他特别聚会呢，
我的建议就是多线的进行，
我建议是多线进行，
港台的教导很多时候是圣经的根基，
讲台的教导很多时候是圣经的根基，
主学的教导是有系统性的教导，
主学是有系统性的教导，
那么加上呢儿童各方面的宣教的宣教士的见证等等，是生命的影响，
加上儿童宣教士教导方面是生命的影响，
所以几方面呢都可以同时的进行，
所以几方面都可以同时进行，
我们未必呢将所有的都放在一年的里面，
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年当中，
或者今年呢我们 emphasize 在港台，
今年我们注重讲台，
明年呢我们开始在主学里面，
明年开始在主学，
再是后年呢我们在差传年会里面呢着重多一些，
后年就在差传年会里面比较注重，
所以我们每年都用不同的方法做教导的工作，
所以每年都用不同的方法做教导的工作，
好，有边位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留下来到大家交通，好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这几天一起的我们在商讨这个宣教的事工，
我们这几天一起的商讨宣教的事工，
愿神呢来到赐福给各位和各位所服侍的教会，
愿神赐福给各位跟各位所服侍的教会，
也都多谢Paul帮我们有好的翻译，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多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世界上边的人，
因为你爱世界上的人，
你将自己摆上为了拯救他们，
你把自己摆上为了拯救
他，你已经完成了这个的计划，
你已经完成了这计划，
今天我们是需要行动的时候，
今天我们需要行动的时候，
求主叫我们顺服你的使命，
求主叫我们顺服你的使命，
在教会里面开始，
从教会里面开始，
带领教会成为一个差传的机构，
带领教会成为一个差传的机构，
在近处在远处做主的工作，
在近处远处做主的工作，
愿主听我们的祈祷，
愿主听我们祷告，
让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学习的，
让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学习的，
能够带到去我们自己岗位上面，
能够带回去我们岗位上面，
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